嗨，
就
你
是我
说。
们来讲哦，就是像篮球场哦，就是讲一个场的基本。像我们现在就是在家里啦，我常也会动那个动过转基本，可是不知道那个转基本的几次的这个开始。
转经轮呐、啊。大众知道转经轮是什么吗？密教基本上表法比较多，就是它的事，它的用比较多，它是借用借相来显这个心。借相用来显心体，这个心能起一切用。比如说我讲话，大众在听，我现在正在讲话，我讲话的这个话是从心所生，心的作用。那这个话，心没有形象，你怎么找到这个心呢？借由这个话，从哪里出来反观来找到这个心。心体是没有相的。心用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密教基本上就是很多表法，它有很多咒，它有很多观想，它有很多手印。密教是借用来显体，密教是借用来显体。禅宗呢是破用，不执着一切用，把一切用通通放下了。一切用，一切相，通通不管，相用通通把它放下。相用放下了呢，直接从体当中去入手，悟了体之后，再把体变成清净。但是体本身就能够起用，你把体清净了之后，怎么样叫清净体呢？在禅宗来讲，你悟了道，就是悟到这个心的本性。悟到这个心的体，那你如果悟到心的用呢？什么叫悟到心的用呢？悟到心的用就是说啊，讲话这一念心就是，但是你真正能找到讲话这一念心，这一念心的体你找不到，所以这样悟到用还是生灭，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正在讲话，哦，讲话的就是，走路的就是。好，吃饭的就是食衣住行，一切相用都是心之用，一切相用都是心在起作用。你知道这个道理，那你知道一切法都是心之用。但你这个心之用啊，不一定你能够真真实实去安住到。这个跟破执着或是破初观，它不太一样。像这个马祖道一跟大梅山法堂禅师讲。即心即佛，哦，即心即佛，心就是佛。那他是不是真正悟了这个道？那不一定哦。他可能从心用当中来了解一切用禅宗的根本原则，一切用不离心。因为一切用不离心，一切用不离心，所以用本身就是心，他是这样的观念来看，所以行住坐用都不离开这个心。这是悟到一种心的用，那禅宗的根本重点不是这个，禅宗的根本重点是破掉相用。你要从你起心动念，你现在作用、讲话、思维、看、听、感觉，从这边反观这些，通通把它剥掉。禅宗祖师叫讲的掉臂而行，就像我们两只手啊，拿了很多东西，你就不能走路了。掉臂而行，把两只手臂通通放下，就是要把圆净攀圆境界的心把它放下。所以禅宗为什么重《金刚经》，为什么重《般若经》，为什么历代祖师会讲般若的观念，会讲《金刚经》，这有相关。因为禅宗是直接破相用，直接入体，悟到这个体，再把体清净，依清净的体再来起清净的相用。这个不太一样，在禅宗来讲，密教的这些观想、 法器、修法，通通在妄想当中，不是依清净体起用，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这个是不同的修法，但不能说密教的这一套系统没有它的用处，它的用处不在这里，要知道，它用处它的重点不在这里，因为禅宗讲的直接到底，禅宗讲的东西直接到底，直接到这个心的体，直接到破一切相用，回到心的本源，这是禅宗的目的。所以禅宗基本上是破惑显真，破相用显体，它直接先入到这个体。所以悟到心用不算真悟，要悟到心体才算是真悟，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大众要知道。所以你悟了这个体，好，什么叫这个体呢？这个楞严经上面讲，若离前尘有分别性，那个分别性就是真心。如果离分别性离尘无体，那个是分别妄想的影像。意思就是说，这一刻有这一刻的现象跟作用，现象作用没有了之后，这个觉还在不在？就是用一般的比喻来讲，就是说，有没有一个人不随着现象跑掉，时刻都知道现象的变化，不随着现象跑掉？就这个觉现前的，你悟得到这个觉现前，我们人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是刹那变异，这个动作时刻都会变化，动作时刻都会不见，存在就是消失的时候。这是一个宇宙性的原则，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没有一个宗教例外，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理。存在的时候就是消失的时候，为什么？存在是依靠条件，条件存在了，条件具足了，在条件具足是世间化，用佛法来讲，这个缘起具足，因缘和合，用佛教的术语来讲，用世间话来讲，叫做条件具足了，那这个事情就呈现。所以呈现出来的存在，它基本上是条件的组合。这样子，用佛教的术语来讲，条件组合的东西没有一个实体。这样的无我的一个观念，是指现象无我。这样的观念，缘起性空，在佛教的术语称为缘起性空。缘起性空代表一切的现象都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里面没有主体，这个是依现象来讲。所以缘起性空是依现象，一切现象，一切现象包括身体，所有缘起性空的重点在于存在，存在的背后没有实体，存在背后没有一个我，存在是没有主体的，所以身体背后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环境、三德大地都是条件的组合，它是这么样子来看。这是指现象，这是指现象。这个还没有讲到禅宗的，人本具这个心，人本具这个心也是缘起，也是性空，但这个缘起性空的性空，不是现象是因缘和合没有自性，不是指现象问题哦。禅宗所谓的缘起性空，是指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这个心，这个心是空，依据这个心产生出一切缘起性空的现象，依这个本性的真空而现出一切缘起性空的作用，这个才是禅宗的意思。一般人教理是弄不清楚，他不晓得什么叫缘起性空，他也不晓得禅宗不讲缘起性空，他也不晓得禅宗的缘起性空高于一般讲现象存在的缘起性空，他不了解这个重点。一切的现象，一切的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身体、桌子、椅子，所有的现象都是因缘和合，里面没有一个实体在。但是这样的因缘和合，这样的缘起性空不是禅宗所讲的，这样一切条件、一切现象的组合，组合起来之后呢， 它要有能够呈现的东西。所以缘起性空的，在这个南传佛教的缘起性空的这个观念的这个性空，它只讲到一切现象没有自性。但是你如果再追溯，一切现象为什么可以成形，一切现象为什么可以存在，一切现象为什么可以现出它的现象，一切现象是依什么原则什么原理而呈现出它的缘起，这样子而发展出唯识的观念。一切现象都是条件的组合，没有我，但是这样的条件组合是怎么样组合的，是为什么可以这样组合，是什么东西让它这样组合的，这个最原始的缘起性空的观念没有谈到。这个是后来的唯识慢慢谈到，哦，一切现象之所以能够这样组合，是由于我们的业识种子、八字含藏种子而现出这一切染的种子，现出一切相。这个观念把现象的存在收敛回来，变成有一个头，有一个头，有一个源头，呈现出这些缘起性空的东西。在唯识来讲，这叫唯识所现。唯识就不是现象喽，它是把现象收敛回来。但是唯识，唯识有问题。所谓的问题就是说，唯识基本上讲的是一切众生，唯识中所讲的众生没有本具的佛性，唯识中所讲的众生有很多种根性，能成佛的不能成佛的，能菩萨的不能成菩萨的，不定种性，成罗汉的，定性罗汉就永远不能成佛，定性菩萨永远不能成佛。唯识的观念没有众生皆有佛性，他没有这个观念。虽然唯识把一切现象，把一切现象，他的贡献把一切现象收敛到都是唯识所现的这个事，这是唯识的贡献。这个观念又更进一步了。再来，因为唯识呢，在唯识中里面，你要成佛，必须有法界等流的清净种子现前。法界等流的清净种子现前呢，这个是豁然律。法界在法界里面有一种清净种子，你知道它了，你可以有成就，你这个心可以变成清净。唯识的观念，心性是本染。这个观念像什么呢？像荀子所讲的人性本恶。唯识的观念就是人性本恶，人性本染，一切现象的本质都是因为染才有的，八识本来就是染浊识。所以唯识有点像中国这种诸子百家里面所讲的人性本恶的观念。人性是基于恶而产生出来的，一切现象都是依于唯识八识当中的这些染浊而呈现出一些现象。那这样子呢，人修行没有依据，意思说你修了不一定可以成就，他修了不一定可以成就，那什么人修了会有成就呢？所以这个观念呢，这个观念在大乘佛教里面是不容易开展出来。因为中国人呢，相信人人皆可以为圣贤，这个观念很重要，这是一个观念，人人可以为圣贤。那人人可以为圣贤，那意思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人人都有成为圣贤的本质，本质是在的。所以儒家他借着去尘心，成功的尘，心脏的心，就是去掉一种执着，儒家叫做尘心，佛教叫做我执。儒家的诚心就是诚见，就是定见，无意无必无故无我的这个观念，如果你反过来讲就是有我执的意思。所以儒家借着去诚心呢，去诚心而成圣贤，儒家是借着实践天道而成就人道，见人之天，儒家有这么一个观念在。所以唯识这个观念跟中国大乘佛教的根底基础不是太相应， 这也是为什么唯识在中国的佛教历史上，它的传并不是那么容易广，它有历史的背景。中国人相信人人皆可以为圣贤，这个观念道家讲人人可以成道，所以这个文化上面没办法接轨，所以这样的一个经典在中国并不流行。再来呢，因为染的关系，再来才有一个观念，好，新大乘起心论上面讲的，每一个人都有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这个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就是生命的源头，一切缘起性空的存在都在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当中去显现，只是因为有执着有染污而变成染法，变成一篇世间的生灭法，它是这个观念。所以到了如来藏系统观念，本性变成清净，清净本性从这边开始。所以为什么讲大乘起信论呢？他就要起这个信，众生心性净的，再来才讲众生皆有佛性。所以从这边来讲，要知道哦，一切的现象都是缘起性空，禅宗是突破一切宗派的观念。缘起性空是指一切现象都没有主体，没有我在。缘起性空最主要要破掉，缘起性空的观念最主要要破一个我，实质存在的我，这个观念要破。那禅宗的缘起性空是指一切现象都是条件组合，在条件组合当中呢，当中没有一个实在的主体，那这一切现象组合是被心的真空所呈现出来，心性本空，心性本具，但是依本具本空的心性现出本具心所起的作用，心体现出心用，心的体，每一个人都有本具这个心，这禅宗所讲，依于本心的体现出本心的相跟用，本心的相跟用就是缘起而来，相用不离开缘起，缘起是这个理可以套在这个地方，本心体所现的本心的相用，本心的相用就是缘起性空。那缘起性空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因为众生有执着，因缘和合，每一刻的因缘即生即灭，即生即灭，每一刻的因缘和合都在变化当中，在心性当中变化，每一刻的因缘和合都在心性当中变化，因为缘起性空本身没有我，没有我，在心性本空，禅宗所讲这个心本空当中，依于本空的心现出缘起，这个本心也是无我，但是凡夫有所执着，执着缘起，你看禅宗讲当下就是当下的缘起，缘起的同时就是缘灭的同时，禅宗是身住意灭同时存在，没有所谓的身，没有所谓的住，没有所谓的意，没有所谓的灭，身住意灭同时，刹那之间就是身住意灭，刹那之间即生即灭，即生即灭，生的时候就是灭的时候，怎么样达到这样子呢？这个心本来就是空，心性本来就是空的，依据本空的心性现出相的时候，相已经不在了，心性本空，所以没有我可以执着当下生当下灭的相用，所以相用即灭，这个心没有我，所以心也即灭，所以相用心体即灭，心的相用也是即灭，这是最高的理。但是呢，凡夫执着心体所生出来的相用，执着一切的缘起性空的缘起，所以为了让一般大众能够了解，一般大众没办法了解，缘起就是缘灭，他没有办法了解，缘起的同时就是缘灭，刹那刹那变，刹那刹那都是不同。那为了让凡夫能够了解， 什么叫做缘起，或是用现象的道理来引导众生用功，所以才讲无常。无常是这样来的，这一刻的缘起性空不是下一刻的缘起性空，无常是就现象来谈现象的变化，无常没有办法运用在用心的清净体来现出一些现象，无常用不到这里。无常是就现象，就现象谈现象的变化。如果就心性起用来了解心的相用，只有当下当下当下当下，当下即当下即作即了，当下即生即灭，当下体用一如，当下无我清净，当下就是即灭，没有无常的观念，没有我，谁可以认识到无常？无常代表一个东西跟一个东西比较，这一刻跟这一刻不同，这一刻又跟下一刻不同，上一刻跟这一刻不同，这一刻又跟下一刻不同，来讲现象的每一刻不同，用现象的变化跟不同才有无常。但是要知道，上一刻是心所生，心是空，这一刻是心所生，心是空，下一刻是心所生，心是空。那既然心是空，就没有人可以去判别了，依心起用，就没有所谓的上一刻、这一刻、下一刻，时刻都是当下，所以当下超越无常。当下是超越无常的，这个要知道。这样你如果不了解这些教理，很多人对教理分不清楚，无常分不清楚，缘起性空分不清楚，唯识分不清楚，把这些混杂在一起，讲错了也不知道，听错了也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这么做，那你修行就没有一个路，就不知道。无常是对凡夫讲，因为凡夫有我执，有我执就像有绝对坐标，我执就像绝对坐标，有一个固定的点在看东西的变化，所以会有过去，会有现在，会有未来，这样才谈无常。但是呢，修行的人没有我执的人，是相对坐标，他没有所谓绝对坐标。这一刻起用的念跟这一刻的现象同时出现，同时消灭，同时存在，所以它有相用，但是相用不离体，所以它不离真空，所以没有我，没有我可以起妄分别，当下存在的现象就是当下的真分别，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先慢慢了解这些道理，先慢慢了解这些道理，所以一切法都不离开这个心，一切法都不离开这个心，所以密教基本上它是要借由相用来显体，所以密教第一个观念，我就是佛，我就是要起佛的作用，它是这样来看。禅宗是不利，禅宗是用破的观念，先把相用破到最究竟，先悟了这个道，这个心体变清净的，在安住在心体当中，安住在道当中，去把这个妄想习气把它化掉，在基于清净的心体来起清净的作用。那密教它不是这样子，它是一个方法，借由它的观想持咒来种种的用功，去破执因用前用，用一种因用前用而显现出这个体，它的用比较属于基于它就是一个佛的观念，基于它就是一个成就者的观念，去破掉一个凡夫妄想的执着。所以转经轮基本上的意思，它在转这个经轮在转，这代表心不离心体不离心用。它的转经轮在转，现象一直变化，没有一个变化能够离开主轴。所以，如果你的心是清净的，看一切法通通清楚明白，那这就是转经轮的意思。你心是清净的，依心起用，不执着一切法， 一切法不离心，就像我们绕塔，你去绕佛塔，绕一佛塔，或者我们打禅期的时候要绕佛像，在禅宗里面禅堂，这个佛像是供在中间，不是供在最里面。这个佛像供在中间是什么意思呢？跑香的时候，人绕着这个佛像跑，意思就是说相用不离体，一切法不离心，它就是这个观念。所以造禅堂的这个观念，就是依这个心性的观念去造禅堂。中间供一个佛像，就是一切法都不离心，心就是一切法的根源，心是一切法的中心。就像我们造佛塔也是一样，你去印度啊，造佛塔，造佛塔也是这个意思啊。绕佛塔的身体在变化，但是绕佛塔的心是一个，这样才是真正的转经，这样才是真正的绕塔。它的意思是这样子，人能够起中，我们有这些现实的生活，但是现实的生活，现实的一切种种都是在表现出这个心的作用，表现出这个心的能力。所以转经轮，你如果这样子转，你心它是借着一方面持咒一方面转，但你身体啊不造恶业啊，转经嘴巴持咒，它还要观想，它是借这样来破执。所以你如果你光转这个经轮啊，那你没有这个心念啊，当然它也有一点功德，但是变成一种运动啊，手部运动，那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意思啊。什么事情没有这个心，就被运动了。那以后就发展出举重，边举重也可以边举，这个举重轮旁边放很多经文，举一次就算几次，这样子也可以。那就不是他真正的意思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都要有心，你用功没有这个心，功用不到那里去。所以转经轮的意思啊，就是心能转一切法，一切法不离心，心念动法就动，法是随心转，如果心随着法转，就不是转经轮了。法随着心转，那称为转法轮，心随着法转，那就逐境真心了，那就变成迷了，那不一样。所以要知道，禅宗的理，禅宗是以先悟来讲，先悟到这个体再来修行。所以禅宗的祖师一般来讲，他讲的是最高的东西。那禅宗祖师一般他是不立，他不会立一个东西，因为立的地方一定要是源头，立的地方如果不是源头，立能力所立一定是生灭。禅宗是破掉一切东西，就像若以色见我，因身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你看他从一般凡夫破到连如来都破，连佛都破。你如果用色身要去找佛，包括佛本身的色身，你纵使找到了，你也见不到佛。他用这个比喻啊，若人以色见我，因身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他把一切的相用通通破掉，他要让你找到相用背后能够衬托出这个相用的那个东西。就像富大师讲的，有物先天地啊，无形本寂寥。有物先天地，有一个东西在天地万物成型之前就有了。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心的源头是没有形状的，是空寂的，是广阔的，是无边的，能为万象主，不足世时标。它能够成为一切现象的头主，但是它不会随着现象的消失而消失。所以禅宗要立，就要立到头。除了立到头之外，一切都是生灭。所以禅宗祖师并不注重这个东西。所以禅所有的教法，你会发现禅宗的教法只有它有一个鸿沟，是还是不是，只有这两种。所有祖师悟道所写的东西，所表达的意境，都是悟后的境界。 这是一个鸿沟，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野点，很大的一个界限。禅宗所讲的东西没有介于悟，没有介于悟道跟非悟道中间，没有。禅宗所讲的知见没有这种东西，但是禅宗讲的有方便，在禅堂里面所讲的规矩，参话头的方法，行香的方法，是一种锻炼，它不是知见。禅宗在禅堂里面的方法是一种锻炼，锻炼让你从一般人的心刹那之间悟了道，变成悟道的心，让你超越这个鸿沟。禅宗的知见没有在悟道跟非悟道中间这一段，禅宗没有这种知见，所以才讲禅宗是顿悟，是这个观念，从凡夫的心刹那之间变成圣人的心，从恶缘对待的世界刹那变成成就的世界，它是有这个观念的，它不太一样。所以要从这边去认识到禅宗为什么讲顿悟，为什么禅宗讲的是顿悟呢？他没有在非悟道跟非悟道中间的东西，他没有。要么你就在这里，要么为圣，要么为凡。这念清净心现前就圣，这念清净心没有了就凡，他就只有这两种，没有介于这中间的东西。禅宗讲这些是很清楚的。修行当中哦，禅法就是先破掉一些相用，先显出这个离体，这是禅宗的利益。立足点啊，禅宗的立足点就在这里。禅宗的利益，意识的意，站立的立，禅宗的利益就在这里。禅宗不同于其他宗派，他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呢，从达摩祖师二祖慧可、三祖生忏、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好，在慧能祖师之前，在慧能祖师之前，基本上的禅法都还有渐修的影子。五祖弘忍、四祖道信，你看五祖弘忍下面，五祖弘忍的下面有700多位弟子。为什么神秀为上座？为什么神秀为上座？但是神秀却会做出这个偈子呢？这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自是清佛寺，悟死者尘埃。这是完全渐修的观念。为什么他会做出这个偈子呢？这代表弘忍的教法，神秀是替弘忍祖师讲经的人，所以他的这个观念就代表普遍的一般教法。所以在六祖慧能之前的禅宗祖师还有很多是渐修，六祖慧能之前的禅宗祖师重心性，重在心性，非常注重心性，直指心性。但是呢，在修法上面，在修行的法门上面有渐修的修法，有渐修的观念，渐修的观念是很重的。所以他跟六祖慧能以后的禅法不太一样。所以在五祖弘忍之前呢，用楞伽经引行，就是你悟了道啊，你一般来讲，因为这个达摩祖师有从印度把楞伽经带过来，楞伽经基本上还是属于唯识经典，楞伽经基本上还是讲，他有讲心性，但他讲的并不是一种直接顿悟的观念，而且楞伽经所讲的道理逻辑性很高，这个跟金刚经破惑显真，破相啊，破一切相，一切相破到顶才立的这个观念不一样。楞伽经的逻辑思维是很强的，跟金刚经不同，金刚经是不立，什么都不立，金刚经直接让般若现前，破一切相用，显清净体，它是有这么一个作用，它不一样。所以楞伽经基本上逻辑是很强，所以在五祖弘忍之前，楞伽经的地位是非常重要。这也显示出五祖弘忍到初祖达摩中间的渐修观念是很强的，这也是为什么当六祖慧能到了南方，五祖这个 神秀大师啊，他是两京法王，他在京城他是国师。他为什么那么高的地位呢？因为第一个，他的学问、他的学识，再加上他的修正，见修也可以成道，顿悟也可以成道。见修里面有顿悟，顿悟里面也有见修，这是必然的道理。但是悟一定是顿悟，修一定是见修，没有见修不可能有顿悟，顿悟没有见修不可能成就。所以禅宗所讲的顿悟，顿悟是指刹那之间破掉我执，但刹那之间破掉我执，这个我执破掉的程度，我执破掉的程度不同，所以禅宗又把它分成很多关，初关、重关、牢关。初关、重关、牢关就是讲破我执的程度。所有的教理，所有的教理讲啊，这个我执啊、法执啊，维系的什么执着，见惑、思惑，这个尘沙惑，还是什么无明惑，不管是什么惑，都是我执的不同，我执深浅的不同。没有我，什么惑都没有。这个破我执的我执深浅不同，造成惑不同。所以禅宗直接要把这个我执破掉，我执破掉的程度不同，才讲初观，才讲重观，才讲牢观。就像讲我们思惑好了，见惑破掉就是没有我，思惑就是起用不迷，思惑破掉就是起用不迷啊。那你为什么起用会迷呢？一定还有我啊，很简单的道理，东西存在本身不会执着它的存在，一定是有一个能，能所的能去执着这个存在，才变成惑啊。这是必然是这样子啊，东西不会自己执着，帽子不会执着帽子是自己帽子啊，电脑不会执着它，电脑就是自己电脑，电脑无性啊，电脑不是有情众生啊，现象一定是被执着的啊。所以你这个心起用的迷惑叫失惑，这都方便说，这个都是为了分科判教容易了解而已，基本上都是我执，没有我谁会有失惑，不可能有失惑啊，有我才有失惑嘛，有我才有无明惑啊，有我才有尘沙惑啊，这必然的道理啊。所谓的惑要知道，简单来讲要知道一个观念，所谓的惑，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不管什么惑，惑就是二元的意思，二元能所内外，惑不管什么惑，一定是造成能所内外，惑就是这个作用，没有惑就没有能所，没有内外，因为能所内外的范围不同，才讲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是这样来看的。对佛而言，菩萨有惑；对菩萨而言，罗汉有惑；对罗汉而言，凡夫有惑；对凡夫而言，罗汉已经解脱了；对菩萨而言，对这个罗汉而言，菩萨已经是解脱了，罗汉有执。对菩萨而言，佛已经解脱了，菩萨还有惑在，还有维系生死，就是这个道理啊。为什么会有维系生死？维系生死就是你心量不够大，心量没有办法广及整个法界，所有法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起心动念，通通收归心性。这个心好像是一个明灯，好像是一个太阳一样，照遍自己所造的一切业，无始劫来，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你心所造出来的一切业，通通消归自性，每一点最维系的，通通消归自性。有一点没有消归自性，那有一个地方没有消归自性，那就是说，消归自性是一部分，没有消归自性又是一部分，这样不是能所吗？这样称为惑，惑是这样来的，要知道。有能所一定有惑，对佛而言菩萨有能所，对菩萨而言罗汉有能所，对罗汉而言凡夫有能所，能所就是惑的根源。 所以内外是非，不管什么货，是教理方便这么讲的，什么货都是我执，把我执分开很多层面，就是这样，没有别的事情，没有我怎么会有货，有我才有货啊，你的我没办法涵盖那个货，所以货在你了解之外，那才有能所啊。某些你不能控制嘛，你控制不了，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啊，因为你没有觉，没有明，你的觉跟明跟空，明不到那里，觉不到那里，空不到那里，他就任他去生灭嘛，你掌握不了啊，这样是称为祸啊。所以为了突破这个，为了突破这个问题，所以你必须修一切法。像菩萨为什么要破尘沙祸啊？尘沙祸代表你某种起用会迷了，所以要把这个起用的迷通通破掉，你必须有一个基础啊，慢慢从心性当中去了解。佛法发展是有它的历史，佛法发展有它的深度，有它的历史的深度，也有地区的广度，这个要认识到。历史的深度是什么意思？从佛开始，原始佛教，佛当时是称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密教，乃至今天的佛教。今天的佛教是大乘佛教啊，今天大乘佛教不是以前大陆的大乘佛教，100年前的大陆的大乘佛教不是1000年前的大陆的大乘佛教。所以佛教的发展有历史的深度，再来佛教的发展有地区的广度，今天美国的佛教不是台湾的佛教，台湾佛教不是大陆佛教，大陆佛教不是日本佛教，日本佛教不是韩国佛教，韩国佛教不是越南佛教，越南佛教不是缅甸佛教，不是泰国佛教，也不是斯里兰卡佛教，也不是欧洲的佛教。所以佛教有它的广度，这个要知道。所以佛教的发展有深度有广度，必须要这样去了解。佛教的教理很多，好，要知道学佛就是要有心量。南传佛教，南传佛教很多，泰国也有，缅甸也有，斯里兰卡也有，现在欧洲也有，美国也有，好，要知道南传佛教有它本身的判教，大乘佛教也有大乘佛教本身的判教，大乘有华严判教，有天台判教，有唯识判教，再早期一点有三轮宗判教，有种种的判教，在密教也有它的判教，每一个广度的不同地区的国家都有它的判教。所以你要知道，哦，我们的判教不是唯一，要有心量，还有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判的教跟古人所判的教不一样，我们现在所读的天台判教不是智者大师的天台判教哦，不是哦，不要认为是哦，智者大师当时没写到这些哦，智者大师当时的天台判教不是今天依据湛然大师慢慢再下来的几位天台宗大师而判出来的教，天台判教到今天是经过增减的，天台判教里面它本身也有很多意见的相左，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资料的事实，也是存在的事实。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天台判教是根据某一个教派某一个系统下来的，不是涵盖所有的天台判教，也不是智者大师的天台判教哦，这个要有观念。所以佛教的历史的发展有它的深度，更有它地区的广度，所以学佛第一个要心量，所有的判教历史的深度也好，地区的广度也好，不管你学哪一种佛，目的就是要解脱。你不能降服烦恼，你判什么教都没有用，你不能降服烦恼，你不能降服烦恼，你讲什么都没有用，你不能降服烦恼，你修什么都没有用，你不能降服烦恼，你对也没有用。今天不是对错的问题，你能不能做到，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讲，我是大乘佛教，我们天台判教，不是这样子。你认为的东西跟事实是有距离的，这就是为什么修行不能落实。所以我们一般讲嘛，不求甚解，做学问不求甚解，修行不能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就像你祖宗是谁都不知道，你也这么做。所以在这里我讲过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人啊，他每天吃饭啊都吃很快，很热的汤啊他也一下子就把它吞掉了，狼吞虎咽就吃完饭了，吃完饭就把很热的汤吃掉。他太太就觉得很奇怪啊，每天都看他把很热的汤吃掉，一下子一口气就把它喝掉了。他太太觉得很疑问，问他就不讲， 他这个先生就讲，哦，这是个秘密，这是个秘密。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太太煮了很好吃的东西，哦，准备好了，通通设计好了，让他先生吃得很高兴，哦，也讲得很高兴，很顺他的意，就问他，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那为什么你每一天吃饭那么这个这么热的汤，不管它有多热，你都一口气把它喝掉，这是什么道理啊？那先生就讲，因为我爸爸都这样做啊。他的秘密就是他爸爸这样做。他爸爸为什么这样做呢？他爸爸的爸爸都这样做，这样做并不一定对。我们所承袭的观念不一定对。什么叫做对呢？什么叫做对？你能不能对治烦恼？你能不能降服烦恼？不能降服烦恼，不能对治烦恼，你所学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这些没有用。佛当时教弟子很简单，你就好好数息，你就好好关心，他就成就了。我们现在学那么多天台华严唯识大圣小圣那么多教，背了那么多东西，那烦恼也没办法降服啊，这是根本问题。判教的目的是让你方便学习，方便学习的目的是叫你方便去对治自己的毛病。所以判教是方便法，判教不实义，判教无实义。要知道判教没有实义，因为大乘有大乘的判教，南传有南传的判教，密教有密教的判教，大乘有唯识判教、天台判教、有华严判教，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判教，是最高的判教。争执谁对谁错没有意义，你能够把这个法用上功，去破执着，去破惑，那才是真正的。要从这边去认识，去了解。所有佛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所有修行的目的也是要达到这个。心是我们自己的，能不能做主，这是佛法的一个根本。如果这个心不能做主，那修什么法也没有用，这是一个根本。了解教理，了解判教是帮助我们，不是让我们心更多执着，起了更多的分歧，造了更多的分歧的业，不是这样子。这很简单，我们不是这地球上唯一的人，我们信佛法，我们所信的佛法不就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佛法。学佛要有心量，我们今天所信的佛法是要帮助我们去了生死，帮助我们修福修慧的一个工具，是一条路径，是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开给我们这条路径，但是这是我们的路径，不是别人的路径。你不必要求每一个人都长得像你一样，这没有意义。缘起嘛，不同的缘起就有不同的修法，在中国这块土地会成就中国这块土地的这一群人的修法，在日本会有日本的修法，在韩国会有韩国的修法，在南传会有南传的修法，在泰国会有泰国的修法，在印度会有印度的修法，在西藏会有西藏的修法。西藏人没有中国的这些文物，没有这些思想，没有文字，没有这些概念，你叫他学你的大乘佛教有道理吗？没有道理啊，他必须依据他的业，在他所造出来的业当中去解脱。你不能要求西藏人变成中国人，依中国人的业去解脱，他不是中国人，他为什么要以中国人的业去解脱？没有必要啊，没有道理啊。所以为什么你可以讲说你是中国人，你在中国这块土地，在台湾这块土地，依台湾依中国所发展出来的佛教，这是依中国人的业所发展出来的解脱方法，不是依西藏人的业发展出来的佛法，不是依西藏人发展出来的解脱的路。这样有一个观念在，世界很多人，法界很广，我们只是其中一个。每一个人，每一种佛教，大乘佛教徒在依大乘的人性的根器，依于大乘这一群人的业，发展出大乘这一群人适合的方法去得到解脱。所以大乘人所学的解脱的方法，只有在大乘人当中才会产生出来，它不会在南传产生，它也不会在印度产生，它也不会在西藏产生，是必然的道理。 缘起性空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什么业感应，什么样的心念感应出什么业，每一种佛法的修正的方法都是众生业感应出来的，包括佛也是众生业感应出来的，所以修法本身是业感出来的，业感出来的东西是意思就是说，不同条件、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就会有不同的缘起。缘起，缘起性空是一个理，是一个真理。但是缘起性空，依据性空而产生出来的缘起，被缘起出来的东西本身不是真理，它有时代，它有时间、有空间。大乘，大乘的这一群人，依据大乘的业，在这一群的业缘起出大乘的教法，教法是被缘起出来的，但是缘起出来的东西不是真理，但是缘起性空是真理，要知道这差别很大哦。所以修行要有心量，所以禅宗祖师讲嘛，若无天地量，怎得圣胚胎，没有天地的量啊，没办法悟到这个心。心不是尽虚空遍法界吗？既然尽虚空遍法界，我们还分东分西，分别分派，那就没有办法了。业不同嘛，法不同，就只能这么讲。业不同，缘起不同，业就不同。缘起不同，业不同，方法就不同。缘起不同，业不同，方法不同，修行的法门必然不同啊。你不必要求筷子变成叉子，那不必然，这是不必要的，这是错误的观念。所以修行要有心量，一切现象都是缘起出来的，缘起出来的东西不是真理。所以佛才讲啊，作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能够产生出缘起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本身不属于缘起，但是它能够应缘起而现出一切缘起，这个东西才是我们要的。所以这古人讲嘛，一句河头语，千古记离缺，古人这么讲，这个话就变成把你绑死掉了。天台把你绑死，华严把你绑死，唯识把你绑死，小乘把你绑死，大乘把你绑死，密教把你绑死，统统绑死的。佛教把你绑死，回教把你绑死，基督教把你绑死，天主教绑死，绑死了。一切法都是缘起，觉性啊、哦，是体也是用；觉性啊，不是体也不是用；觉性啊，一体一用；觉性啊，非体非用。知道啊，觉性就是一切；不知道啊，觉性就是妄想。禅宗只有两个答案：知道跟不知道。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禅宗只有两个答案。讲道理来讲哦，现在师父讲道理了哈、哦。觉性呢？觉性就像镜子，觉性就像镜子里面没有相，能知一切相的变化。好，所以觉性不从外来，外面没有觉性，所以觉性本身就是心之体，心体才有可能。外来的觉是能所，所以觉是心之体。再来呢？现象变化了，现象在心所生，现象在心所现，所现的同时觉知它，那也是心之用。所以呢，在禅宗来讲，心之体、心之用是勉强要来说明它。在禅宗来讲，用体是一如的，像六祖坛经上面讲，及其用时的时候，体在用中，不用的时候用在体中。为了让众生能够知道一个叫做相，一个叫做用，一个叫做体，而勉强加以分割，才造成这些问题。觉如果从外来，就不是你的觉。觉是本具的，依本具，觉既然是本具的，它一定是体。但是相出现了，这个觉一定要起作用，这个体一定要起作用，这个体不起觉的作用，它不知道相。所以首先就必须把这个打破掉，不要认为有一个东西叫做体， 也不要认为觉是从体来的。所以禅宗祖师讲如是，经典上面讲如是，讲不二，这个更贴切一点。如是的是，这个是代表存在，如就是如果的如啦，如就是不二的意思，现象的存在，如现象的存在而呈现出现象的存在，如现象的存在，现象存在的本身就是如是，就是如现象本身的现象本身入于心体而才能存在，这样子而如进去，不二不能别。心的本体依现象存在而现出现象的存在，如一切事的如，这是从体来看用，从用来看体，用入到体中，强加分别了。这个觉啊，觉性的这个觉，古时候的翻译称为道，正道悟道的道，新的翻译称为觉。这个悟道的这个道啊，这个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悟道这个道是很抽象的东西，心是空的，依据这个空的心能够起作用，依据这个心空，心空起作用，同时又够能够觉的这个模式，这样的一个起作用的这样一个轨则，这种轨则称为道，道路啊，道就是这个意思。道不是一个东西，道是在讲清净心起用的这么一个轨则，这称为道。有什么问题？
我刚刚听了，可是这样子，就是你说如果说是心起的话，那就表示说也没有所谓的因果，就是我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也没有所谓的去接受或是去开创，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心是空的，心是空的，它起用就起用，它起用出来的现象是不能离开因果，是条件组合，条件组合的东西都是因果律所支配的。但是由于你是，如果你成就了，你没有我而起作用，你在这个当中，你在这个当中 的情形就是一种解脱，现象出现的同时，它可以，它就解脱掉。这个还要看修正的层次，你也许可以不从这个方向去启用。但是我们一般人来讲，就好像背了一个很大的镜子一样，有一个很就是很不清楚的心，一直这后面这个镜子给你不断的能量，让你去呈现出现实。这个时候是你自己造出来的现实，它不断的给你，你就会盲目的走，你走到哪里他都会给你什么，就像黑洞一样，他的观念有点像这样。那涅槃的观念有点像黑洞跟白洞，白洞给你一切，黑洞吸掉一切，它是一样的，但里面没有什么，没有东西。心也像这样子，出现的同时就是消失的同时。比如说你听到声音，你看听到声音，声音就不见了，他没有听到跟消失这件事情，他没有存在跟消失这件事情。存在跟消失是因为你有一个我，这个我有点 fix 在那里，这个叫做有声音，这叫没有声音，事实上不是。你的身体也是能量组合，也是条件组合，你的身体，我拍这一下的这一下，你的身体是那个样子，但是你的身体的那个样子跟这一下的消失同时也是重新组合了，这样才对。像这个医学仪器啊，量得到我们的脑波，但它量不到脑波从哪里来，这可以某种程度可以说明心是空的，一切作用，一切的作用都依据这个原则，存在就是消失。但是由于我们人会有一种惯性，这种惯性会，人的惯性呢，人的惯性依靠存在，所以称为有，没有称为没有，因为你的惯性依靠。 这惯性，因为惯性让你误以为是这样。不管你再多的惯性，实质上来讲，你认为这个有，你认为这个声音是在，没有听到是不在。不管你认为这个在或是不在，基本上你身体的变化的运作跟这个完全一样，不管你知不知道，它无关于你知道不知道。就算是你认为有一个我在知道哦，这是存在哦，这个大声，这个小声，但是你的认为或你的身体、你的世界大声的时候，你的身体的一切的存在跟这个大声同时存在，同时不见。我弄小声一点，你的一切跟这个小声同时存在，同时不存在。不管你知道这个道理也好，你不知道这个道理也好，它就是这样运作。身体思想是被反映出来的，是被成为的，它本身没有主动力。念头是被生的，脑波是被生的，它本身不是可以生其他的东西，不行。所有的现象都是被生的，它是被动。能够让现象这样子呈现出来的东西，这个东西很 tricky， 所以一般人会认为，你想想看哈，如果是一个有能够生一切东西的这个东西，它本身一定要没有，一定要空。如果能够生一切东西的一切现象的这个东西，如果是有的话，有是不能生有的，有没办法生有。所以哲学推到最高是必定要空。那你没有办法，因为人有的宗教观念不明白这个道理，他这一点一定要归到上帝，没办法，只有上帝有这个能力。但是上帝是不是具象呢？他又不能把上帝具象，所以他一定要加形容词，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在，随处出现。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存在是无限的，存在的无限就不是单一的存在，所以不能讲哦，我的上帝是唯一的，就不是这种观念哦。这种观念跟这种形容词是违背的。
所以意思是说，在心体的方面，那个其实它包含，等于它包含了所有的因果，
对，
然后也包含了接受，还有或是开始任何事情，
对，
就是头，
对，
它本身也不起任何作用，
它本身在心体里面存在的东西就是它的作用，的因果就是它能够起这种作用。所以在禅宗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知手之声，一只手可以产生出声音，这个比较难懂。但是禅宗还有另外一个观念，无音之音，没有音，没有音的音，因为这个心体是空，依据空的心体起作用，但是空的心体找不到一个实质存在的东西，因为它是空，所以才讲无音。就是说不是一个一切现象的存在，不是由一个有什么东西的这个有生出来的，它是一个空性，一个灵知灵觉的空。这个空不是空空洞洞的空，它这个空是很特殊的，它这个空是没有形象的，但是它有一种，比如说你看哈，你能听到声音吗？哈，但是听到声音的这个能力是没有形象的，它不属于脑波，它也不属于什么东西。如果这个人是耳聋，我敲他听不到，但他会知道他听不到，这个知道也是没有形象的，这个只是一种 blockage， 只是业的不同，但他能听这个东西还是在。这个东西不属于男众，不属于女众，它没有相，但这个东西是本具的，它本来就在那里，它不是因为你的身体有这样的组合它才在。你不懂组合，它也在，它也不是有什么像。所以修行就是，你如果能够掌握这个东西，这个身体的变化对我们而言没有那么大的意思，这个东西的生命是 forever， 它的 forever 不是一个人活到很老很老，而是说它每一刻都是新的，每一刻都是生命的契机，每一刻都是生命的创造。因为 我这个身体，好，我现在这个身体这个组合，我走到这边它也会变，它也这里的我也跟这里的我不一样，我走到这边这里的我跟这里的我也是不一样，它这个契机，这重点是说你要往哪里去发展，不管你往哪里去发展它都是新的。所以禅宗所讲的生命的永恒不是指这个身体，身体不会永恒啊，身体本来就是生出来的，这个时候的 combination 这个时候就不在了，它是指后面这个力量，后面的这个 awareness， 这个能够产生出脑波的这个东西，能够产生出脑波这个东西，能够产生出脑波这个东西，让我们成为众生嘛，让我们有生命现象，这个没办法，这个没办法。所以你的生命不是依靠这个，也不是依靠这个，也不是依靠这个，是那个东西。
所以用和用的话是，其实是属于我们的习惯。
对。
谁在做这件事情是我们的习惯，还有我们的业。
对。但是不管你有多怎么样的业，他都不会离开这个原则。